平安。上帝都已经听到了，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真是好，感谢主，把最好的献给神。几年前我们在等什么呢？我们没有自己的会堂，我问说我们在等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确没有等到最合适我们所需要的会堂。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就进来了，这句话说你要常做准备。从那时候开始得到众长老的支持，我们开始做一些一系列的准备。因为南区正道堂神给教会的最大的资源，最有价值的资源，不是一栋可用的会堂，而是每一个宝贵的灵魂，每一个可以被神所用的人。我们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投资在人的身上，所以开始一系列的常做准备。其中有一样我们准备什么呢？我们准备一群已经准备好的人，我们装备一群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的人，随时可以做见证的人。除了三福事工以外，我们还有守望关怀，我们准备一群愿意摆上主动去关怀的人。我们准备我们的教会不是在等人来，我们准备要出去，我们要出去，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只是在小组里头，在福音的事工上，在门徒造就的事情上，在关怀的事情上，我们决定不再被动，我们要主动的去做这些事。今天我们请去波兰短宣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跟我们分享我们所经过的这些事，所做的事，他们个人的见证。我们会有张之华姐妹给我们做短宣简介，李元天弟兄个人的见证，还有我们会有一个短短的slide show。 奎杰弟兄也会分享校园福音茶会。王化鹏弟兄会个人做一些他在基地商圈的福音探访见证，然后陈品安弟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实际所做的一些事情的分享，包括我们向多少人传福音，那么这些结果怎么样，然后我会给大家有一个总结，也包括分享一些我们在那里带领培灵会的种种。我们会环绕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常做准备。愿神也帮助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张之华姐妹，谢谢。
谢谢牧师。大家好。今天我们好感谢神给我们波兰的团队，我们有这个很好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五月9号到18号我们去波兰的旅程。其实在这次的旅程当中，我们都看到神的保守跟他的恩典。除了神的保守以外呢，我们也谢谢大家为我们的团队的祷告。不单是祷告， 是很重要的嘛。还有在那个金钱上面也为我们的支持我们，我们感谢大家。这一次我们的旅行我们有班会，刚才牧师已经介绍过，我们有班会的弟兄姐妹包括阮牧师师母我们有班会其实我们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支持那个华人华萨，它是它的城市的华萨的华人基督教会他们那边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是在华萨的地方是做生意的，是做那个 wholesale 的生意所以我们分开三部分三方面来做那个施工。第一方面就是培灵培灵的时候就是我们阮牧师跟师母就是负责在那边做，我们有五次的培灵会主题是顺服然后呢回去探访那些里面的弟兄姐妹其实因为华萨教会他们几年呢都没有一个牧师，所以当阮牧师师母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然后那个培灵会的对他们的成长都很多，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还好感动培灵会以后呢他们就哭得好厉害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很感谢神在动工然后呢第二方面的施工就是我们支持华人那边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很多留学生在华萨的那边去念书所以江弟兄跟先弟姐妹他跟那边的同工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barbecue 一个户外的烧烤邀请很多留学生来参加然后最后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牧师也介绍过，我们去那个商圈就是很多中国人他们在那边做那些生意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地方叫做基地就是广东的意思，那么里面很多中国人很多卖的那些事情的，然后呢我们就去他们的商店或是我们去他们的家跟他们分享布道，因为我们三福有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常做准备了，所以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的对象里面包括有那些是慕道者，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还有一些他们已经信主的已经熟悉的但是对福音也不是太清楚然后呢有一些就是他们想去接受熟悉但是也不晓得要不要，还没有做那个决定，所以我们都跟那些慕道者那些对象来传福音所以等一下我们有弟兄姐妹跟我们每一个方面都跟我们分享多一些细节所以再次谢谢大家的祷告，还有谢谢大家的金钱的支持，谢谢。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Tim弟兄，谢谢大家。
大家好，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跟着七位弟兄姐妹去学习在华沙我天天都可以在弟兄姐妹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我也很荣幸可以在波兰听到师母的一流的讲道因为时差的关系师母一连三天都没有睡觉，而且上台讲道他讲的都是真的风采翩翩。还有感谢神让我可以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有很多东西要分享，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的提名了，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牧师和师母身上学到他们在侍奉当中怎么样顺服神，凡事仰望主 感谢神啊，让我有这样的啊体会啊，牧师和师母在啊侍奉当中做这个真正三流的人。请问大家知道什么叫三流吗？第一是流汗，第二是流泪，第三是流血。流泪和流汗师母和牧师是经常有的，但是流血是我第一次见的。也因为是时差和这个劳苦，师母差不多每天都流鼻血。感谢神，因为师母牧师他们都有神的同在，有耶稣的手在托住。感谢神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爱神又爱人的弟兄姐妹在我身边帮助我在主里成长。也谢谢弟兄姐妹对这次活沙的短宣在金钱上的支持，谢谢你们在祷告中纪念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有一个slide show 和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先来分享哈，等我讲完你们就 figure out 怎么办了哈。我们这次呢有三个内容，一个是培灵，一个是校园团契，一个是到商圈跟他们传福音呢。那么这次呢，因为我和 Sandy 是在我们教会负责校园团契，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当地的几个同工一起去离华沙四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地方，叫做 Gdansk。Gdansk 这个地方曾经是德国的领地哈，后来是战争就变成了这个波兰的领地。这个地方是个很老的城，这地方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因为这个波兰是肖邦的故乡，所以有很多音乐学院，所以有很多大陆来的人呢在那儿学音乐，学钢琴的，吹小号的，拉琴的，什么都有。所以呢 我们去之前呢，当地的这个同工有一个传道人叫梁传道，他是从温哥华去的，就是他们这个地方教会呢多少年一直没有牧师，但是呢他们想做学生工作，所以他们特意请了一个一个传道人专门负责学生施工。这个传道人也是受神的感动原来就是短宣，跟我们一样去短宣，后来觉得神感动他们到那里去，他就辞了工作，然后到那里去长期的做学生工作，所以也是上帝的感动。那么他太太呢这个过几个月还也一起去，所以呢去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在这和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这请不到学生，所以希望你们能来呢跟我们一起到宿舍去敲门，然后邀请大学生。后来我们想说，我天哪，我们到美国去跟你去大学宿舍敲门吗？这个好像准备的不是那么什么哈。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们又改变了，他们说这个要这个做个 barbecue 请学生来。这不一请不要紧，一下来了50个学生，是好多学生。然后呢这个场地呢这个那个地方的气候和我们下图很像，常常下雨，所以呢他们原来说在山上啊这个树林当中一块空地就坐在那里哈，然后烤肉。结果呢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去呢，他们就到山上去找那块地方，就找不到那块地方，说这个地方在哪里，有照片可是不晓得在哪里。然后呢这个当地的同工说，去这个地方不行，说地方全是大蚊子，这么大个的蚊子，昨天晚上刚下雨，说地上很潮，就是有空地也没法坐。哇，这我们这脑子大了，这怎么办呢？大家都来了怎么办呢？嘿，就在那儿这个大家都在这个焦虑的时候，突然间看了两个当地人抱个 barbecue 的炉子过来了。哎，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们到哪去 barbecue？ 他们就在上面，这个他们学校宿舍后边有个这个篮球场，他就在篮球场旁边呢，篮球场旁边本来就是一个做 barbecue 的地方，有好多椅子啊这个桌子都摆好了。哎，我说我们去到那儿去看看怎么样，结果我们就去了，结果就把我们的这个聚会地方改到那里去所以来的学生坐在那里聊，我们就聊的是3-4个小时，所以效果非常之好。我们好，然后我们就说，天哪，我们本来自己选的地方根本都不能用，后来呢偶然之间上帝又预备了一个我们根本都没有看到的地方，所以这个学生都很高兴。然后之后呢这个他们这个以后会 follow up 这些学生啊，然后我们就这个第二天我们就在那分享之后我们就回来了。这个学生施工呢希望他们能够开展起来，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啊。那里真是有许多中国学生，可是那里的学生我发现比我们这里学生岁数大一点，都是研究生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的理解程度啊对福音的接受程度还蛮好的。我再讲第二件事哈。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参加这个商圈的这个福音探访哈。那一会儿Joe会主要分享这个哈。我讲一点感受，就是在那里边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几天探访之后我就想起主耶稣说的话，说的一句话哈。他说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像有人去撒种哈。有一种种子呢是落在荆棘里边。说荆棘像什么呢？荆棘像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让把道给挤住了，让人没有法结出果子来哈。这个商圈的人大部分是和钱打交道做生意，他们面临那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钱财的挑战。他们做生意啊，这个我们大多都是中国人哈，晓得中国人做生意都一定要偷税漏税，不然不会做生意，所以很多人都偷税漏税。然后呢有教会的同工也做这种事情啊，其中有一个呢他从小就是基督徒，他父母他姥姥辈子姥姥爷都是基督徒，但他就是不愿意受洗。然后那天我分享了我的见证之后，他太太就说，哎呦，你到我们家跟我先生讲结果呢就去了之后呢，什么问题呢？原来他说，我知道我现在做这个事情上帝不喜悦，所以我不愿意受洗，我一旦受洗的时候呢我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不做这个事情我饭碗就没有了。所以呢这是他们当中就是很 typical 的这么一个现状，很多人都面临这种做生意就要偷税漏税，不偷税漏税就不能做生意。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分享我怎么在做生意的时候遇到过同样的挑战我怎么挣扎，我怎么战胜这些诱惑哈。所以让我感到也许这么多年上帝没有让我quit去读神学哈，也许是有道理的哈。所以跟他们分享一点我的挣扎，我的经历哈。那么8月份我们还要去罗马尼亚去传福音，我估计跟他们情形是完全一样，当地很多中国的 这个商品集散地、批发地，就他们所面临的诱惑都是同都是一样的。所以希望我们的分享对他们有些帮助。好嘞。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这个人不善言辞啊，我在国内上班，大学毕业上班的时候，要给工人做一次几百工人演讲，我很怯场，很胆怯啊，就喝点啤酒才上去，所以，对，壮壮胆，所以，请允许我在下面写一些东西。我没有那么个，因为我一紧张有时候会忘记我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叫王化鹏。十天的波兰之行程啊，有许多收获，感谢你们为我们的横切祷告。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啊，体会到团队和教会合一的重要性。我们与世俗不同啊，我们是与基督同工，众人合一才能荣耀主的名，才能见证主。因为世人是分裂的，是各自为主的。若有人问起你信的神在哪里，爱与合一的见证必能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你比如说，我们在传福音的，在商圈里传福音中，也遇到一些比较难对付的这个对象。但是我们在福音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的重点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都有不同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我有一个选择，我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退让呢，还是愿意顺服在万主之主的权柄下？我是要做万主之一，还是要基督做我的主？我也更体会到，尊重探访的人比单讲福音的信息更重要，因为爱是恒久的忍耐啊。当一个人还没有预备好一颗听福音的心的时候，不要破门而入，因为基督是站在门外叩门等候许可，主人愿意开门才进入。以恒久忍耐之心去融化冰冷的心，爱才能见证基督的同在，与世人不同啊，是他们稀奇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也虽然我们在远在去到远在天边的这波兰，因为神的爱，我们像在家里一样，再到这波兰弟兄姊妹当地弟兄姊妹们的款待和服侍，我们非常感动，都是因为我把这一切荣耀都归于主。还有一点呢，我们在传福音的这种过程中啊，我思想应该怎么回应福音对象的问题？他们经常问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曾经在回避这个问题与争辩之间，这两个中间不知所措。可是在我又想起这个历代之下9章1到2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也有骆驼拖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们来见了所罗门，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都对所罗门说出来。 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来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所以我这段经文提示我，其实我们不是要回避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又能用智慧的言语去回答对象提出的问题。其实所罗门的智慧从哪里来？他是向神求来的。既然所罗门可以求来，我们也以谦卑的心在神面前也可以求来这些智慧。这是我一点在这个短宣中间一点感悟。还有几点，就是其实我感到啊，去伯兰短宣啊，重点不是在我与神同工做了什么，而是我抛弃了什么东西。我想到一段，这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段耶稣和这个年轻财主的对话。财主寻求永怎么做才能得到永生，他说律法他都守住了，耶稣就爱他，就问他你还缺少一件，就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财主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财宝太很多。我都想到我其实我觉得我心里的财宝也是很多，不舍得丢啊，一直影响我跟随神。比如说我的自尊心，我的主权，我都不舍得丢。这些我觉得还当我的财宝在手着。这次短宣以后啊，我感到我丢掉了，我觉得我丢掉了一些东西，这是我的收获，想给弟兄们姊妹们分享这些。其实我们一生的过程，我感觉就是抛弃自己的财宝，变成一无所有的话，然后来不受阻拦的来跟随主。再一个，我也在这短宣中我也提学到了上帝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是用来荣耀他的名的。我觉得我们不可用作把这些恩赐用作荣耀自己来论断他人，而应当用在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因为恩赐让我们在有些事情上，在某些方面要比人更有能力，所以我们不可把这些东西用在荣耀自己的名和判断别人身上，应在以主真主为大，被主所用。还学到牧师提醒我们要安息啊，安息这个功课以前我是没有留意这些东西，牧师就及时提醒我们，我们都是有灵的活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有灵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可让肢体忙到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去祷告。所以一定要提示我这是我学到的功课。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向神求智慧，可是我们在得到智慧的时候，我们怎么对待这些智慧？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在他以前和他以后都没有像他那样，他写了那么多箴言让后人读，可是所罗门最后却没有智慧，被神抛弃。 因为他跟随外邦的女子去敬拜别的神，离弃我们的神，所以被神离弃，被神抛弃。所以这从所罗门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谈到，我们是虽然我们是在家有预备学了三福，去分享我们这个三福的这个信息给愿意听福音的人去传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福音三福实际上是我感觉是一个以智慧的传讲福音的一个方法之一。然而我们不可把三福当成我们的神，虽然他是有智慧，是智慧的，我们要把这个三福当成赐这个智慧的神，把荣耀归于他，敬畏上帝才是我们应当做的。我给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这个短片要现在放吗？对啊，对。那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Andy 弟兄。那很感谢神，这一次有美好的机会，可以跟七位宝贵的弟兄姐妹一起同这个团队一起去传福音。那也再一次谢谢各位的祷告和支持，因为没有你们的支持做我们的后盾，我们就没办法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是一起同心合一，兴旺福音。那这次功课体会也很多很多，有很多同工们第二天就已经说，已经心都已经满满的学到很多的神的恩典的这个教导哈，所以我们很感谢神。那分享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像之前弟兄姐妹分享的，其实我们去很大的一部分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动工，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去传福音，神的福音就更加的得着我们，更加的历练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短宣的时候面临了许许多多的挑战，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来，刚开始就没办法睡觉，没有这个就时差呀，各方面身体，牧师师母都是我们的好榜样，他们能够面对这样子，年纪又比较大，却还能够每天都讲到，每天都随时准备智慧的言语来支持当地的教会，给他们弟兄姐妹属灵的喂养，然后也给我们团队带领我们的灵修，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也碰到很多问题提出来，然后他们一一的回应。那我们也看到说我们的弟兄善于服侍的不断的开车哈，我们当初就是遇见到那个里面连交通工具都没有，必须靠着当地教会的的这个接送哈，很不方便。但是后来感谢神给我们一辆车子租来，那一个弟兄呢，他就哇一直开，全部全程开，然后到处热心服侍，不用讲，他都自己非常的积极的去服侍。然后我们姐妹负责这个财政的，我们就看到说，在基督里面，我们虽然背景都不一样，我们也许共同点都是会讲中文啊，其他都不一样，这是每个人看法。然后就在这个压力挤压，很多困难哈的这个状况中呢，都是总是会比较负面一点。但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哈，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给我们的激励，在他话语中的激励，我们就能够靠透过耶稣来看这一切事情，就看到说，哇，这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团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角色。我们在那边同台服侍，大家都分享见证，然后有善于讲道的，善于分享见证的，然后一起音乐服侍，一起很美好的配搭校园事工，然后 甚至我们当中还有一个姐妹会讲粤语哈，我们去那边在那个粉店跟粉店的人用粤语传福音，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哈。然后街头布道，然后在大商圈里面布道，我们觉得神的恩典真的是福杯满溢，所以我们很感谢神。那我做一个波兰短宣的统计的总结哈，所以我们福音探访的话，我们探访了22位对象，那其中有6人决志信主，然后有2人建立得救的确据。问卷探访，我们探访在商圈探访了14位对象，那这些都有当地教会去继续去跟进。那有2次我们讲完完整的福音，有5次讲了部分的福音。那牧师师母他们负责紧急辅导的探访。他们探访了12位对象，给他们很大的帮助，大家都舍不得让我们走，流泪来送我们走。那最后探访的这个总数呢是48人，所以我们整体在这一次短宣中探访了48个人，所以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也谢谢大家。
刚才 Andy 弟兄说粤语是越南话，这一次去波兰短宣师母跟我轮流带领5场针对教会需要的培灵会。这一系列的培灵会的主题是我们人人最不容易做到的功课，就是顺服。那么第一场是讲到，你要放了吗？要放了吗？好，那我赶快撤。哎呀，我们这个 video 啊，这个使我想起一首诗，叫做千呼万唤始出来，犹以琵琶半遮面。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啊。 这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个培灵会的主题是顺服的功课。那么我们第一场是讲到悖逆的声音，耶和华要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要他完全灭尽一切，为什么不可以留下任何的东西。扫罗也没有顺服耶和华的命令灭尽一切所有的呢，有没有？其实是有的，只是大致上，大致上，这就是大致上的顺服，这也是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所愿意做到的，大致上的顺服。第二层是师母讲的安排顺服，顺服安排。如果你问什么样的信心是这一世代的人所共同拥有的，大家一定会说依靠自己，靠自己双手成功，是这世代所迷恋的性情，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每一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去行，最伟大的人就是做自己。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呢？因为人里面都有一个悖逆的性情，每一个人都有。先知约拿用他里面那个悖逆的性情去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就开始安排他所要用的任何的资源，帮助约拿走回那顺服的道路，直到他愿意这样做。你知道吗？他悖逆的道路越走越糟越差，而且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受到连累了。你呢？第三场也是圣母讲的不妥协的顺服啊，他从先知代义里，他一生坚持对神完全的顺服，也是因为他对神完全的顺服，使他几乎所有的人都攻击他，反对他，陷害他，污蔑他，想要把他扯下来。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结果，我们都知道结果。很多基督徒一辈子都不明白其中的过程，我们都知道结果，可是我们不知道这其中的过程。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不明白，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幸，就是完全的不服；只要有一点点的不服，就是完全的不幸。你们觉得呢？第四场，顺服神，使你的过去过得去。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一个方向，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走出那过去的阴影，不要让过去再控制我们和绑架我们的现在和将来。那么我们过去许多的痛苦的东西成为我们的残累。我们从约瑟的经历看见他怎么样让他的痛苦，让他的过去回到他过去属于他的过去，让他自己和现在走在神的道路。那么最后一场是讲到何不完全献上。很多很多事听到有人说同样的话，说啊，我想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一定尽我的全力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实在不想要太认真。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不是我的全部。这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上帝，但我不能完全信从他，免得我失去了自己。我爱耶稣，可是我怎么可能全部都爱他？保罗在罗马书教导我们怎么样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怎么样在我们的心思上更新，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在大环境中完全献给上帝。除了这些培灵探访之外呢，培灵聚会之外呢，应当地教会的需要，然后呢，就跟他们有一些协谈、辅导、探访，晚上白天马不停蹄，盼望带给每一个求告主名的人。除了这些福音的工作之外，还有刚才弟兄姊妹报告的以外，我们这一次最主要的目的我一开始就跟他们讲，就是要造就我们教会的同工， 借着这样的机会和他们相处，配搭彼此照顾，操练恩赐，分享恩典，常做好准备，准备一群福音的精兵，为南区正道堂准备一群可以继续带领教会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让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打开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每一个基督徒，我期待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来教会，我们就带圣经。我知道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打在这个荧幕上，但是我希望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带着自己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如果你已经翻到了那跟我们一起来念哈。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啊，来，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惶，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那么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从这三节的经文里头跟大家分享四样，就是怎么样要常做准备。那么在这些同工们身上，在弟兄姊妹身上，我希望我们做好哪几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就是准备我们灵性的光景，准备好我们心中的宝座，尊主基督为圣。尊主基督的为圣呢，他的意思是献上自己的生活给基督，献上自己的生活给基督。我的生活是不是随着大环境飘荡，而是跟随着基督的心意而行。尊主基督为圣，敬畏神就不怕人，敬畏神就不怕人。敬畏神使我们在人的面前不夸张，不放肆，不傲慢。怕人会使我们在主的事工上软弱，对人的恶势力胆怯，不敢前进。我们应该要自省，我的心里头，我的生活有没有献给他。第二，准备好，装备好自己的心思，准备好我们心中的盼望。有人问，如果有人问的话，你准备好了吗？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为什么有人会问？因为有人在看，他们里头在想，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也许他没说出来，也许他嘴巴没问，可是他心里问，有人问。问什么？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心中，我们心中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不但要思想装备我们的心思，我们也要装备我们自己。有一本书是由 Norman Geisler 所写的，叫做 When Skeptics Ask。 When Skeptics Ask， 有人问，问什么？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所以今年九月开始，我们会开了一堂课，叫做有人问，你准备了没？奎姐弟兄会带我们上这一场课，这堂课叫做有人问，你准备了吗？基督教副教学，帮助我们准备好自己，随时可以准备好回答个人。第三，准备好自己的态度，准备好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准备好其实非常的重要，前面几堂我已经说过了。温柔的心，我们对人温柔，可是对神要存敬畏，对神敬畏， 对人要温柔。其实我们的身体疲倦，这一次我们去华沙服侍，那么华沙的同工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呢，他这样说哈，他们这样说，他说其实三福我们也学过，可是我们觉得不好使。哦，所以我就问说为什么不好使呢？然后他就说不出来，可是他说，可是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弟兄姊妹的安慰吧。他说看到你们的团队这么积极，这么主动的去找寻找福音的机会，你们的团队让我们很感动。然后他们又说，他说呢，一般转宣队来我们来我们华沙呢就是一次，最多的两次，可是你们呢有三次，我们希望以后再来。这是神给我们，这是神也为我们做见证，我们用最好的态度献给神。第四个就是准备好我们生活的见证，在基督里有好的品性。在基督里我们品性好不好是根据什么？在基督里。我们这一团队出去，我们就看到大家彼此相爱，互相照顾，从大小事情上有吃的大家都分享，然后他们体谅师母跟我年纪老迈，就帮我们拿行李啊，帮我们推什么东西，这个我们有能力的有恩赐的都用上，都卯上了。这个买机票，身体就说啊，用我的信用卡刷，都你知道一次买八张机票都刷爆了。他说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呢，其他的Naomi 他就有带一些欧元，他就说哎呀，我先出，就是照顾我们生活的那种大小，因为我们去到那里，我们的立定的心智是不要造成地方教会的负担，不要给地方教会增添开销，所以我们。住，我们行，我们吃，都要自己照顾。但是这次当中就看见团队的那种功效。有一天晚上，师母跟我探访的很晚，已经到了十点半。结果这个跟我们一起的那个当地的同工就电话就响了，然后呢就听到身体打电话来，他说：“哎，你们。”放我们牧师师母一马吧，这个已经很晚了，他们够累了，回来了吗？哎呀，很感动。我告诉你啊，他们那个同工也很感动，他说哇，你们教会这么疼爱传道人真是很难得，我们都很感动。是彼此相爱的生活就是最好的见证。愿上帝赐福，也让再次谢谢大家在我们这些常做准备的任务上帮助我们，也希望这些我们所准备的都归荣耀给神。我们这些所准备的很快的就看见神在南区正道堂兴起一些准备好的人，可以准备好去关怀，去宣教，去分享福音，去做见证，准备好去被神所重用。愿神赐福，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